LG 清空塔，吸尘器、扫地机分镜合集，二合一省空间，双击自动除尘，双击一体轻而易举。LG 清空塔。
Hello，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今天这一集呢，是拖了很久很久的第一季和第二季回顾，还有 Q&A 的特辑吧。那大家听到这一集，也代表第二季真的准备要告一段落了。那我想说啊，大家应该比较在意的是，还会不会有第三季？会有的。那跟第一季休息的状况一样，我会在休息中间去查说自己第三季想要讲什么案件，然后重新调整脚步，调整一些在第二季发现比较不足的地方，然后再继续做第三季。中间会有大约一个月到两个月甚至是以上的休息时间，我休息够了就会再回来了。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更新我的最新动态。那还有啊，今天这一集比较不一样的是，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一起录音，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录这种 Q&A 的特辑好像就有点尴尬，比较没有效果。所以你准备好了吗？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准备好了。我叫洋洋。
你确定要这样子吗？马上被骂哦。
大家好，我叫洋洋。
我跟洋洋认识了差不多应该超过十年了吧？
十几年吧。
嗯，十几年啊！你要在这边，你要
哦，我要在这边。
对， Hi。 而且洋洋是我唯一一个有到吹下去看 live podcast 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在台下觉得好像是什么你的宝宝参加毕业典礼，
因为认识十年，而且我跟大家说，十年前的他，你完全想象不到他现在会做 podcast，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那好，那这样讲好了，在这十年内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只要跟朋友介绍你这个现在这个节目，我都会跟他们说，十年前的你就是十年前的莉莉，就是一个怎么讲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的人。你自己承不承认？
我承认，我现在好像也是吧。
我觉得好很多，他现在社会化了很多。他以前就是别人跟他讲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他知道那个人是在不是认真的，只是想要就是客套一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好，我帮你停止这个客套，然后他就，你懂那个意思吗？
不瞒你说，我现在还是这样子。
好，真的假的？
只是就像你讲的是，就是社会化了一
点，他真的社会化，
比较有礼貌了一点，这样子。
对
啊，好啦，那就来聊聊在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回顾。在第一季我分享了总共有12个案件，还有两集特辑，一个是那个时候高雄发生的失踪少女事件，还有由熄灯之后发起的万圣节串联活动。那在第二季总共分享了10个案件，有一个特辑，也就是前一集上传的 mini episode mini 特辑，还有两个直播存档。那第二季其实增加了很多那种美国地区的社会问题的讨论，像是家庭暴力啊、身心灵健康啊、游民议题啊，还有人口贩卖跟教唆杀人。那原因是因为在第一季结束之后，我就有一点希望他说犯罪不是一个只是分享真实犯罪的节目。我也希望我可以用自己小小的微薄的影响力去协助这个社会让它变得更好。可能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太严肃了，或是有一些人应该会觉得说，你以为你做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欸。
你会怕有人觉得说你算哪根葱啊？
对，就是真的就是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能影响到一个人也是一个人嘛。
重点是有这个心，有这个心。
而且我在第二季中间其实有稍微度过了一个碰撞期，那个时候做到第二季的第三集第四集，反正是 Haruka Weiser 就是游民议题的那一集，还有 Nanny Doss 第一次讲到女性连续杀人犯的那一集，那个时候我蛮质疑自己的，我会去想说，这真的是大家喜欢的内容吗？大家真的想要听这些东西吗？会不会我做这些改变别人反倒是不喜欢我了？然后那个时候也特别的注重别人对我的负评吧。反正现在是好很多了，可是那一段时间我过得 蛮不开心的，只要是碰到跟创作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压力很大。结果后来我记得这个低潮应该过了一个月，刚开始我反而是比较没有去正视它，就觉得可能是就一下下不开心就好了这样子，结果这个能量它就累积的越来越多，一直到一月的时候就突然爆炸了，然后我才开始正视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才发现过去那一段时间我太在意别人希望我怎么做，我反倒是没有去注意自己想要什么，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在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好转，然后那时候又趁着受邀 KKBOX 吹下去活动的策展人，趁着这一件事情就有一个更新的动力，就
一起爆一爆之后重新开始
就真的像你讲的重新开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好险有这个活动可以帮忙我，而且那时候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协助，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在听。所以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不是想要让大家觉得哦，你很辛苦啊，或是你很怎么样，其实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人生中的低潮每个人都会有，并不是说哦，可能我在我的节目上看起来非常的正向，或是我在 Instagram 呈现的这个画面呈现给大家的感觉很正能量之类的，其实我自己只要是人都会度过那个比较辛苦的阶段吧。那如果你现在也在度过这个比较辛苦的阶段，我想要跟你说请你继续加油，然后你已经很棒了。对，然后为什么会扯到这里来，刚刚就是讲到第二季多加的这些事情，然后也曾经质疑过自己这样子做这些事情，提到这些社会议题是不是好了。那现在我觉得很棒，我也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尤其是只要探讨到很多社会议题，其实有时候我以为我知道了很多，结果我认真的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我就是比起我知道的远远更胜于那一些只是非常表面的东西，你可能要去读一篇论文或是去看一篇专题报道才能去了解这一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就是在第一季跟第二季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态上转换。第一季就是会觉得做节目好新鲜哦，然后每做一集都会觉得非常有干劲，然后第二季就会出现了一点点瓶颈，
因为你开始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就会想说怎么办，然后或者是怎样怎样什么的，会想比较多。
稳定下来会觉得自己要怎么样变得更好，對對對對，那我要怎么样继续要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继续成长。对，那目前我自己是觉得我在写稿的时候遇到蛮多问题，是第一个是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词汇量很少，在写稿的时候不能用太多太重复 的字，不然会让别人觉得听起来有点烦。可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比较轻松的对谈模式，你讲太多重复的字的时候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还好。可是因为我是一个单口节目，等于说你在这三四十分钟里面听到我一个人说话，你反而
同一个声音然后超烦，
同一个声音然后讲同一个字，一直讲一直讲就会超烦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第三季会想要朝向看怎么样把稿子写的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一点，然后去找更多词汇来用吧。我现在的想法是多读一点中文小说，因为我过去读太多英文了对啊，所以或是听众们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也都可以在 Instagram 私讯我，或是你要反正用各种方法联络到我都可以。那接下来你话很少
我话很少吗？好，我是一个本人话很多的人，他可能吓到了。
我觉得你可能第一次录 podcast 吧？
不是，不是，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种我在听你的节目的那种感觉。啊，我平常在骑车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我不会需要回答你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你要叫我讲什么，
没有啦，就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啊，
这是我的地盘。
大概过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你就会比较自在了。
可以。
那大家今天听这一集，也就把它当成我们两个好朋友在对话、在聊天的这种感觉。我也是想要呈现这种感觉，不然在过去的节目里面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有些人会觉得，哎，你讲话怎么这么慢？可是其实我在认真跟别人对话的时候。讲话是很正常的。
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改变很多了，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单独，也不是单独，我们两个就算跟别人在一起或者是单独在一起，其实我们两个也没什么在讲话。你有发现吗？
听起来我们两个感情很差、欸、
然后你现在是一个话很多的人，我就觉得你有在改变。
我好啦，其实我本人应该是说诉说，应该是说我真的算是一个话比较少，而且我觉得我有越成长越内向的一个趋势吧。以前我反倒不害怕别人对我的顾虑，我也不太害怕别人怎么想我、嗯、但现在我就真的很 care， 我很在意别人就是去觉得我大概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在说话之前我都会先去揣测各个我想要呈现的模式给大家看。
好累哦。
嗯嗯，我觉得这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努力。我相对的算是一个蛮追求完美的人。
你是？
对，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不追求任何东西的人。
可是其实这样子偶尔也会蛮辛苦。
我们就是一正一负啦。对啊，
嗯，没关系。可是可是那我问你，因为我们出国玩很多次嘛，在出国玩就不要讨论 podcast， 不要做一个就是专业项目的时候，我在出国玩、嗯、我也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嘛，还是你觉得我会特别执着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应该是欸，但是我觉得啊，因为我是一个你知道记性不太好的人，你现在突然问我说我们两个出国怎么了，我还真不记得我们两个出国怎么了。我只记得你有一次很坚持要喝珍珠奶茶，然后
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走超久的，有40分钟吧，
应该有吧。
而且我记得我们走经过那种就是很可怕的区域、嗯，或是我们好像经过铁路还是什么，就是走那种 Google Map 带我们走的那一种比较奇怪的路。
对，
反正最后还是喝到那杯珍珠奶茶，非常完美。
我们两个是超级就是相反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都超大胆。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本人都是很小资，看起来超柔弱的那种，有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
然后我们俩就是在美国，哇，天不怕地不怕，这种暗巷都在走的那一种。
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可能不敢走，或是我会确保我手上有一个武器我才敢走。
因为你讲完你研究完了这些犯罪案件之后，
会觉得蛮可怕。而且真的会，我曾经在写，我有一集就是在讲西雅图的那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是在讲游民的那一集，然后那一集就在回想我们在西雅图发生的那些事情、嗯、然后想说天哪，那个时候的自己也太大胆了。
对对，我也会这样。而且我听完你的节目之后，包括我的朋友也有在听你节目，他们都说他现在变得就是你知道有一点，因为他也是个女生，他会觉得说感觉什么人都是要害他那种感觉。
嗯，
你害惨的。
我现在要 shout out to all 的听众们，我真的做节目其实并没有想要让大家有对于社会上有害怕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敏感。其实这一句话我讲了好几百次，你可以对社会上任何一点危险感到敏感，你也可以非常敏感的去保护自己，但是不要过于夸张的反应。可能我比如说这样子好了，假如说今天我上了一台计程车，大家想到都是安全的嘛，那我可能就会去注意到
计程车。大家想到是安全的吗？
计程车应该都算安全吧，还是你觉得计程车也有不安全的？
就是我以前也不是以前啊，反正我也是一个上了计程车之后我都不管的人，但是我每一次朋友送我上计程车，他都会帮我记，他都会就是车开走的时候直接帮我拍后面的车牌。
对，因为我也是这一种人，我也会这样子做。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敏感啊，等于说我觉得听完真实犯罪你可以做这些去预防危险发生的这一些事情，但是不要过于夸张的反应。对，我其实想讲的就是这个。我也没有想要就是做节目然后让别人觉得哦，美国很危险，美国很多，
这社会很可怕。
嗯嗯，其实要危险全世界都危险。对，你只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听这些真实犯罪故事，去学习怎么样在危险的地方，或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地方。对，这是我做节目的初衷啦。嗯，对啊，那 也闲聊了一下，我们就来进入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在第二季我也开了赞助嘛。那在这里想要谢谢任何一笔有赞助我的听众们，每一笔有留下地址的赞助，我都有把回馈礼物寄回去给你们。那如果你听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没有留下地址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 Instagram 私讯我你的地址跟姓名，我会再补寄给你。那赞助有来自很多国家，有香港，有加拿大，有澳洲，还有台湾各地的听众们。以下我就来读一些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留言。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可爱，终于有人回我了。
耶，
快点，你知道我每次
快点讲，我好兴奋哦。快点快点，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谢谢。你知道我每一次在录音的时候我都会说，哎，你们准备好了吗？
然后没有人回你，
我就会想说，啊，好希望有人可以回我。终于有了。好啦，那我来读第一则留言。第一则留言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听众 Queenie， 他说 Hi Lily， 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犯罪故事莫名感到兴趣，从一刚开始电影影集的 CSI 还有 Law and Order SVU， 到后期接触到外国的 True Crime Podcast， 最近因为听到我在案发现场而找到你的频道。一刚开始我先听了 Tim McLean 的案件，因为这在加拿大是很多人知道的悲剧，你非常严肃的谈论这个过程和对当事人发声给予的同理心，我很尊敬，也就一直支持你的频道到现在。还有另一刻让我感到心暖暖的是，当你说完 Skylar Nice 的案件，你转述了清风说的一段话，说你很努力了，谢谢，我整个人飙泪。这一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多伦多还是处于 lockdown 的状态，心真的有点累了，不过听到你说这番话，心里似乎有被疗愈的感觉，真的谢谢你。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曾经离我很近的新闻，也是让我一直很在意的问题。二十出头的我曾经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叫做 Prince George 的城市读过书，这个城市以加拿大原住民居多，一个跟我一起上课的同学就以他个人的经验来道出当地原住民面临的问题，像家庭暴力、酗酒问题、自杀等等。这位同学还举例说，医院的消毒酒精 hand sanitizer 常常被偷走，因为有些人对酒精有依赖。也因为环境和经济的问题，很多人会选择搭便车，而许多年轻人也在这一条他们所称 The Highway of Tears 消失不见。一直到 Willie Picton 这位连续杀人犯被抓到了之后，才被发现有很多受害者就是长期被忽略的一群，原住民的安全议题才又被重新讨论。其实到现在这一条 Highway of Tears 有很多受害者或是失踪的人都还没有被解决，他的解决的意思应该是还没有被结案，就是还是一个悬案这样子。那我也不时会常常想到在 Prince George 的回忆和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所有 Willie Picton 的受害者的照片，蛮难过的。常常很多社会问题真的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能够了解的。你曾经提到讲到美国游民会想到什么，小时候被爸妈洗脑的我会说他们懒惰，但长大后出来看这世界，我会觉得每个游民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和苦衷。最后谢谢你的 podcast， 也期待听到你说更多 true crime 的故事和心情分享。我觉得每一次在质疑自己的时候看到这种留言，我就会觉得就是自己何德何能欸。对，
多看一点这种留言，
真的，我跟你说，这种留言其实有超级多的，而且我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开心。甚至我有一个手机有一个相簿，是我把所有我看下来，然后觉得很鼓励到我的留言，全部截图放在里面。
真的假的？
我偶尔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对啊，
那你会边看边哭吗？
是不至于啦。有曾经真的让我看到泛泪的一些留言，而且多半都是在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不是跟真实犯罪有关的故事，就是可能听到我某一集讲到让他们有感触的东西，他们分享给我的这一种故事。在比较早期，可能
他现在泛泪
没有啦，没有，我是蛮爱哭的，可是现在没有。就在比较早期，有一些 刚开始觉得自己还是个 nobody， 也不代表我现在是 somebody， 就是在比较早期有比较少的留言的时候，那一些留言的确是我偶尔都会再回去看的那一种留言。那这一位听众 Queenie 他也有提供 Highway of Tears 跟他刚刚有提到的 Willie Picton 的案件资讯给我参考，那我会再研究研究，我也会再读，未来有机会的话也许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一集听众的投稿分享。那刚刚 Queenie 也有提到清风说的这一段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
没有，
反正他是在去年金曲奖的时候他得奖了。那他的原文是说，我想要很自私的对自己说，谢谢我自己没有被打倒，谢谢我自己死命的继续唱歌，死命的继续歌颂，你已经很努力了，谢谢。
哦，
对，就是
好感动。
嗯，真的很感动。而且其实等一下
没有，我跟你说这一句话就是开心的人在就是没有低潮的人听了会觉得好像还好，但是跟自己讲话，在低潮的时候跟自己讲这句话，你会真的会想哭。
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在做那一集，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话之后，有好多好多人传讯息跟我说他被这一段话鼓励了。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看金曲奖转播的当时有被清风这一段话鼓励，所以我去分享给更多人听，那的确更多人也被这一句话鼓励了。那其实这个片段啊，就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金曲奖那个片段，是我一直到现在都还会在偶尔丧志的时候拿出来看的。在写这一集的大纲的时候，我也特别就是再点回去看了一次。那除此之外，我也想要分享一段我在 Taylor Swift 的纪录片上面听到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在我成为创作者之后有很深刻的感受吧。 Taylor Swift 他说， Those pats on the head were all I lived for， 那一些对我摸摸头的鼓励们都是我赖以为生的鼓励。这个翻译就有点怪怪的，可是就是其实大致上的意思就是，那些曾经对你来说的鼓励都是你生存成为这个人的养分的意思啦。那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子，因为身为创作者，有没有人喜欢你的作品，他喜欢你给你什么回馈，都是我一直继续创作的动力。还是要不免俗，谢谢那些曾经留言鼓励我的人们。那我也想要推荐大家在 Netflix 上面去看 Taylor Swift 的纪录片，它叫做 Miss Americana， 真的很好看也很好哭，真的。
好好，他现在看着我，然后一脸就是你一定要去看的。我本来没有想看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跟你说，洋洋也是一个很爱哭的人，他甚至哭点比我还低，就是
我连看那个《玩具总动员》都哭到一个不行，每一集都哭到一个不行。
每一集哦，我以为最后一集很好哭，
因为我就是很情感很重的人，反正我就觉得每个东西都很有情感的。
我也是，就是对，就是很容易被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的一些小事情去感动到吧。而且那个就是那个爱哭，不是是你很容易受到挫折，或是你草莓族爱哭，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敏感的那一种人，对啊。好，那我要来读下一位赞助的留言咯。他是来自 Keyhole 钥匙孔的留言，蛮酷的，他就留 Keyhole。 那他赞助了两次，两次都有留下问题，只是我通常你在赞助的时候，如果你有留下地址的话，我会写一张小卡片，然后在卡片上回你对我的那一些问题。可是因为 Keyhole 他没有留下地址，
其实是我啊，开玩笑的啦！你看他的脸，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理由。
可恶！害我刚刚以为，我想说你英文也没有那么好，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是不是还好现在有在录影，不然我就打你。
我刚刚真的以为是你，
因为我看出来了。
可恶！好，我要读一下 Keyhole 的留言。他说：“你好，最近两周才开始接触 Podcast。”因为不知道有什么节目，就随机听到阿善师，听完之后接着发现这个频道，刚听到第二季，内容很不错，请继续加油。以后会考虑使用 YouTube 连续订阅的那一种赞助方式吗？感觉比较方便。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目前就我所知，连续订阅的赞助方法好像还没有很多，或是我可能我没有接触到。我知道好像 First Story 我用的平台他们未来会推出，到时候如果我也觉得这个新的功能新的服务不错，然后我的听众们大家接受度也蛮高的话，也许可以参考参考。
那个平台有说，他要，那个平台有同意你要现在这样讲出来的意思吗？平台对不起，他就是那么一个不会想，没有
我觉得应该没差，因为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分享过。好，我再问问看好
了。好，没事，
有一点紧张，如果不行的话，就把这一段剪掉。好啦，那 Keyhole 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听完 KKBOX 那个活动的故事，就是 Heaven's Gate 天堂之门的故事，他说一直让他想起一部老片，不知道是不是有关联性或是取材的灵感来源，这一部片叫做魔剪。那他 Google 之后看到的一点叙述，发现他好像搞错了，这个电影似乎是一些信徒印证信仰的证据之一，而不是因为这个宗教活动才有这一部电影的。我刚开始其实不知道魔剪是什么， 我今天在写大纲的时候有稍微去看了一下。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魔剪这一部电影的大纲好了。你有听过这部电影吗？
没有。
它是一部1985年的电影。那故事的开头就是有一位船长，他有一天就遇到一群在海里打捞一堆巨型茧的人们，这个茧就很像那种毛毛虫要变成蝴蝶的那一种蛹跟茧、
海里面会有这东西吗？
就虚幻故事。
对不起，你有没有跟我说那是虚幻的？
它是一个科幻故事。
好，可以。
好，那你等一下听到之后，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反正这一群人呢，他们就在海里面把打捞起来的茧放在一间豪宅里面的游泳池。结果住在隔壁疗养院的长辈们就注意到这件事情，他们就偷偷的潜入豪宅，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在他们游完泳之后，发现他们的病痛都恢复了，体能也都变好了，甚至回到他们年轻的那个阶段，他们的表象还是长辈的样子，可是他们的体力完全变得变得像年轻人这样子，甚至是其中有一个人他的癌症也消失了。结果船长有一天，就这一群人他们还在海里打捞这一些茧，结果那个船长有一天就意外发现，这一些打捞这个有具有魔力的这个茧的人，他们都是外星人。就是其中电影里面有一幕，他就是把他的人
皮
脱掉，对，
感觉里面很可爱，
就是那个我们有在那个 Live Podcast 提供的那个小灰人的那个样子，
那个很可爱。
对，那当然船长也吓坏了嘛。那之后这些外星人也藏不住了，他们就继续打捞这一些茧，然后同时跟隔壁疗养院的长辈达成了一个协议，一个共识，就是他们说哦，你们可以在不伤害这一些游泳池里面的茧的条件之下继续使用这个游泳池。结果有一天就游泳池里面就来了太多人了，然后这些人就把茧的能量全部吸走了，等于说在游泳池里面的这一些茧就
变成一般的茧。
对，可是你知道在茧里面其实是他们在这些外星人在被迫离开地球之后，怎么讲，被藏在地底下的这一些他们的伙伴
被迫离开地球，
反正
离开他们的星球的时候藏在地底下的伙伴，然后我们把他搬
来。故事是就是这一些外星人曾经在这个地球，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过，然后他们被迫离开的时候，有一些伙伴还没有办法及时离开，所以他们就躲在地底下的茧里面。所以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那一些太多长辈们在游泳池里面把这一些他们的伙伴躲在茧里面的伙伴的能量全部吸走了。
好感动哦。
反正故事的结果就是是好的，我推荐大家去看。虽然我没有全部看过，我是看 YouTube 上面5分钟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应该已经够了啦。
而且你要想，他外星人去，他知道这件事，他还是去挖他，让我们做。
对。他就说对啊，所以这个外星人其实也是很友善的。那我有查了一下，魔剪这一部电影跟天堂之门 Heaven's Gate 这一起案件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他们也没有，虽然都是外星人，但是他们没有等于说可能考究这个案件还是怎么样的。可是的确哦，有不少人都会把这两件事情拿来比较，但是这一部科幻电影的确有去符合 Heaven's Gate天堂之门的时代背景。如果有听直播存档的各位的话，小宇宙有提到当时大家在那个年代有对于神秘学啊外星生物都很好奇，那这一部电影刚好就是在1985年上映的。1985年这一年刚好就是 Heaven's Gate 的女性创办人 Bonnie Lou Nettles 过世的同一年。 对，可是没有什么巧合啦。但我分享这个，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其实是
那个时间线，你想要让大家就是大概知道一下。
嗯，时间轴是有黏在一起的，对，嗯、虽然没有太大的关联，对啊。那这就是对于 keyhole 两个问题的回答。这两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没有留下地址，但是我看了觉得啊，好想回答你哦，所以把它挑出来，在这今天这一集讲。
他第二次还是没有留吗？
嗯，还是没有、欸。
他想要一直陪着你到你的最后一季，
好感动哦！你说最后一集有一天我决定不继续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谢谢你，我是一直陪着你的。”
然后上面写着你家地址，
啊，什么意思？听起来很可怕、欸，
是你爸之类的、啊。好啦，不是，我刚突然就是你在讲到一半，我突然觉得这样好像对那个 keyhole 本人好像不是很尊重，因为他说不定真的就是一个很支持你的人，然后我一直拿我自己或拿你家人开玩笑。
我觉得没事啦，我的听众们都很 nice 的。
我很谢谢你们爱他，因为他就是你知道，他第一季跟第二季中间那个过渡期是有一点摆动的，所以你们对他的那个爱，他是、
你知道吗？
有啊，
那个时候，我有跟你说，
你有大概跟我讲。而且他虽然这样子不是会讲的人，但是可能不知道是我跟他认识很久，还是他也是一个蛮明显的人。我可以感受得到他的那个不安感，我是有感受到的。但是就是我觉得他在跟我分享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如果也跟他很慌张的话，他好像会不知道他更要怎么办这样子。
我觉得在真的是在我们就是当朋友的过程中，你好像一直都是扮演那一种别人已经很急了，你就即便你也很急，可是你会把自己就是伪装的我没有很急的那
一种。我跟你说，我自己是一个超级急的人，但是因为 Lily 比我还要再更急一点，所以我在他面前就是他不管跟我讲什么事情，我都超级淡定的在回他。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很急的话，你可能真的会就是你很真的会，
我觉得应该不是用急，我觉得应该是要用焦虑，因为我是真的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我是一个焦虑，然后就开始很恐慌的人。那个恐慌不是那种要发疯的那一种，就是会开始想很多备案啊，然后想我现在下一步要怎么做啊，然后也失眠睡不着那一种。但是我最近应该没有什么，就是
我就觉得你第二集就好，第二季就好多了
啊
的那个。包括他跟我中那个私底下出去，然后跟他那个在节目上面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你有观察到，但你都没有跟我说过，好有趣哦。今天邀你来，是等一下给你300块，够吧？
不够。
好啦，那读完那个赞助的留言，我们来读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因为的确蛮多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是我想回复的，有一个是我真的真的很想回复，最近才收到的。那我也不太想要去顾虑，就是别人是怎么说，他想不想要被在节目上就是被读出来，因为你就在那个地方留言了，大家想要点进去都看得到嘛，
所以是一个就是稍微就是在。在跟你说，
对，就是讲白了一点，就是负评。可是你知道，我通常在分享负评的时候，最常得到的回答就是"你不要想太多啦"。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和平、最无痛的回复。但是怎么可能？
不可能不想太多。
对，
这就有点像你那个清风。为什么我说谢谢自己的时候大家会哭？因为每个人都会跟你说加油。就是没有人要跟你，没有你自己没有办法谢谢自己的时候，你就是
蛮有道理的。的确，可是在最刚开始做节目的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已经对于这些负评越来越觉得看一看就觉得算了，没有关系。可是不可能不去看，因为我不是一个不会去看的人。很多可能很多艺人啊什么明星都会想说，哦，我就尽量不看那一些留言。可是
你现在在说哪个明星？
还蛮多的吧。
没有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但是收听的人就是我是希望说大家，如果你想要人家看的话，那你当然是要好好的写，你懂那个意思吗？因为他你的开头如果是不好的，当然人家不会想要继续往下看，因为毕竟你会影响人家的情绪，不管是一时的还是一段时间。
可是我都会看你，我都会看，就不管是就是
他的开头超没礼貌那种，你也会看？
我还是会看，
是
我都会看。然后 其实我是一个蛮爱反省自己的人，我会先去看完之后，然后去想一下自己有没有真的有这个问题，还是只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件比较客观应该是说比较主观的一个回复。那看完如果我评论完我觉得是比较主观的回复，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调整太多的话，我就会想说算了，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在意，可是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样子。哦，对啊，好，那我要读咯。这个留言他这样讲，他说因为和熄灯之后的合作，所以跑来听了几集，但第一季的第九集留学生遇害事件之后，主持人们让人觉得不太尊重，一边讲案件一边说这里是红旗学霸互杀，哈哈哈，大家原本要关掉了，但是听到学霸互杀继续留下来，个人觉得有将案件些许玩笑化的疑虑，比起案件内容更让人感到难受，主讲人的态度更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其实我当初看完这个留言之后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好不公平，
可是我觉得他的打字的内容跟给我的那个你现在念出来的那个给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中间可能骂脏话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他如果真的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应该是真的认真的想要跟你分享这件事，但是对你来说你当然会觉得说
对，但是我觉得我 care 的点就谢谢他回他花时间留言给我嘛，但我 care 的点是他提到了听了几集，但是就因为一集的内容不好就被留言吧，
这没办法啊，你对一个人有一个印象在的时候，他只要不是做的特别好或者是特别不好的话，你可能就会稍微往他的那个你自己对他的印象去走。
所以你觉得不管这个人他如果再做 99% 好，但是他做了一件 1% 你没有办法接受
的事情，不是不是，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50分好50分不好的人的时候然后你对他印象没有很好的时候你就会说，可是他90分好的话你不可能会觉得他不好。
好啦，反正就是我看完这个留言之后我有承认我那一集的确是用了一个比较活泼和轻松的方法去讨论案件，因为那一集是跟解锁地球的主持人游尚杰一起录的，这是就算是我那时候许愿的一个愿望达成吧，所以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我是非常兴奋的，我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那时候我前几集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就是怎么讲，我前几集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比较喜欢你跟那个人一起讲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因为听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会 不自觉的给自己一点心理压力，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我出去我会害怕或什么的，可是如果我把它听的时候我是比较平静的或者是比较欢乐一点，也没有到欢乐啊，就是
比较轻松的，
对不对，比较轻松一点点的去听的话，也许我平常就比较不会太敏感所以每个人对你的要求其实都
真的
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
對,
對,
對啊，
也是。但是你知道，其实他打了这一个“这里是红旗”这一句话，我那时候讲了一句话叫做 “red flag”。可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用法，我不知道是他听起来让他觉得不舒服了吗？我来解释一下“红旗”，因为其实不太会有人讲“红旗”这个词，但是在英文用 “red flag”（ 红色的旗子）这个英文的时候，代表英文字典是这样讲的 ：“warning of danger”， 就是在预告接下来会有立即危险的意思。如果平常有在听国外的 True Crime Podcast， 或是有在看任何真实犯罪的影集的话 ，“red flag” 这个词真的很常出现，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我不否认，的确在那一集听起来，说话有比较活泼，而且，怎么讲，在看完这个留言之后，我的确会去检讨自己以后是不是在这些用词上要小心一点。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帮自己说话，是我当下没有那个意思，也许让别人听起来有，可是我之后还是会去调整啦，就是有知道有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然是你不能去满足每个人怎么做这些事情嘛，可是以后就等于说学到了一课这样子。
毕竟我们在讲不是我们，你毕竟你在讲的时候你可能是只是分析这案件，但你不知道听的人他是怎么经历什么事情长大或者是什么，每个人可能有他每个人的点之类的。
真的、啊、真的，对啊，我也只是想要不是应该说等于说我也只是想要把这个留言拿出来，然后想说两个人我们就是用以朋友的角度来讨论、因为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好像很少聊这些事情，
我们两个平常根本很少讲话。我再重申一次， 他平常超我们两个出去都没有在讲话的，你没有发现吗？
我有发现，可是 都是太熟啦，不是我去你家、啊、然后我们在看电视，不然就是你在用手机，我在用
手机。他跟我爸讲话还跟我讲的还要多。
因为我跟你爸没那么熟。
你快读下一个。
好了、
欸、没有，我要讲 那我自己也可以讲我的评语吗？
可以啊。
你记得我有一次跟你说是公车事件吗？黑狗巴士、啊、
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好，
留到这个我也有放在里面。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对你说的那一句话。
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这件事情。 好，那我来读第二个留言。第二个留言，我在制作节目到现在最常最常收到的一个评论，就是觉得我的音调太平。
有啦，我真的觉得你现就是我听起来跟你平常跟我在讲话有差，但是没办法，因为你一个人的时候，
对，
真的没办法。我替你站在你的角度想，
可是 我想要练习，就我不知道要怎么练习。我常常真的是在按下录音键的那一刻之前，会先去做一些让自己活泼一点的事情，
比如说
去，我会在麦克风然后朗读一篇什么英文国际新闻，然后或者
你真的很无聊欸，
反正就是练习一下，让自己讲话有比较生动的感觉。但是大家可以揣摩一下，我在录音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坐在书桌前，然后一支麦克风，我在讲故事，我要怎么活泼？
那如果你买一只，就是你知道超级可爱的熊熊，然后在你旁边，然后讲给他听，他还有跟你点头，没有啊，开玩笑的，他就是
好啊，
这样会好一点吧？
我可以试试看。
对啊，你可以试试看。
我希望我这件事情可以越来越进步。的确，第一季跟第二季中间是有一点进步的吧？
你等下，我们这次回去听，你就看你有没有好一点。如果有的话，就是你真的是少了一个听众。
我觉得有啦，我有听我的听众有传讯息跟我说，他觉得我有进步，要持续加油。
好，就是
我也希望我可以一直一直进步。
可以，
好，那我来读喽。他说一开始接触听的犯罪事件是出快出快，都听完了，看你们有合作就来试听看看。讲话真的比较平，没有让人可以很融入，人名也比较不好记，哈哈。所以要比较认真的听，才会想起来哦，原来这是主角。不过真的做了好多功课，讲得很详细，也就把你的全部听完了。有感觉两个人一起做真实犯罪比较有互动，有一集就有特别来宾，那一集真的很不错。不然都会觉得你问问题，那你们觉得勒，可是就据点了，哈哈。个人感觉啦，每个人做节目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加油加油，期待更新中。对，他就提到了一个人录节目，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就真的我对面有一个人回我说准备好了，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喔、
有啦，你就是想象，因为我骑车的时候你说准备好了吗，我就会点头。
哦，真的吗？
会啊。
还是跟你讲，
不会吗？
如果今天这一集、
观众不会吗？
如果今天这一集状况回想好的话，以后养羊就来当他说犯罪的 co-host， 以后就变成他犯罪。
好，对、欸、他说犯罪，
他说犯罪，
他说他听犯罪，
不错哦，好像不错。对啊，这个就是提到了比较平这件事情，然后还有提到人名比较不好记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不取小名吧。第一个，
你不是取小名吗？
什么取小名？
你有取小名啊？
不是，他是说帮人，就是案件的人物。
哦，好，
对啊，比较少。而且其实第一个取小名是要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事情，就像初快一样，他们的小名人名都取得非常好。可是我自己为什么不取小名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犯罪案件。
对啊，
这些人
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那个人？
我倒觉得不会不尊重，因为每个人喜好都不一样嘛。有的时候就是小明的确真的有给这个人他的赋予他一个重新对人家对他想象的一个角色定位、嗯、可是我比较没有那么有创意，然后我觉得取小名对我来说不是我想要走的那个风格跟我的路，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就是解释到、啊、
但我觉得你不取小名比较好，因为像我刚刚都已经有一点点去提到这件事，代表说不可能你听的人所有人里面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你不尊重那个人，
你懂吗？嗯嗯嗯，我能同意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不太 care、嗯、但是我能同意，就像你讲的，有人会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嘛。
对啊，
对啊，但我就刚好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去讨论取小名这件事情。那他还讲了说两个人做真实犯罪感觉比较有趣，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我啊？
咬我咬我咬我
咬你哦、喔、
我说咬我
咬你哦、喔、
你什么病啊，你咬我干嘛？
因为你刚刚听很像咬我咬我，我们等一下去听回放。
好
okay. 我咬你，我跟你讲，第三季我们就来咬痒痒。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就赶快刷一排。
你很烦，你这样子下面如果一直我不行，我想要装口，但是我不想要他这样子。好，我不要看这些留言好了。
好了，我们来讲下一个内容，也是在讲我语气真的太平了。他说内容很好，但语气太平了，听不下去。但我已经努力了，我会持续在进步，我也会努力去钻研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克服。短时间内我绝对没有办法，但是这位听众，你可以一年过后，如果我还在的话，你回来听，我一定会进步，我一定会加油。我现在在对自己喊话，我觉得我 OK 的。
我跟你说，你十年，你已经从一个就是讲话毫无灵魂的人，到现在已经会有那个手势或者是音调在，我已经对你感到很欣慰了。就像上一次去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看你在台上，觉得好像看着小朋友长大的感觉。虽然我们两个才同岁，但是我就觉得，
所以我十年前我一直以来讲话都这么平、啊，
反正我就觉得你以前就是一个很没灵魂，然后也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的人啊。你自己不是也？
好了，我同意。
对啊，
就我以前比较做自己，
所以我才觉得你不可能会做这个。就像我的朋友都说我感觉我做这个合理，但你做这个，他们就会哈，他去做这个
啊，因为你的啊。我要解释一下，因为以前就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有机会见到你的朋友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不太会主动打招呼，然后别人跟我说话我就会说话，别人不跟我说话我就比较不爱说话的那一个角色吧。
对，你就是一个很不喜欢跟人家讲话的人，而且你讲话也是一个很没灵魂的人。
好了，那我现在真的有进步。
对啊，
好吧、啊、好，那我就再朝这个方向继续进步。
你要想着你有进步就好了。
真的，那读完就是前面有人说反映我音调太平这件事情，我就来读一些帮我就是说我喜欢我这些音调 的人的留言。像是有一个留言，他就说我真的好喜欢 Lily 叙述案件，虽然大家都反映音调太平，但是在开车时风切声及外在噪音影响下，我再读一次，但是在开车时风切声及外在噪音影响下，这样更可以让开车者听得非常清楚。尤其 Lily 叙述时会带入一些论点及音档，更可以让我们快速进入案件内容，很棒，很开心有这节目伴随我无聊的开车时光。好开心哦。你知道每一次读一个正向的留言的时候，我的那个开心指数大概会达到99%，然后我现在已经慢慢进步，就是读比较负面或是比较觉得我可以哪里可以进步的这些留言的话，我就是会把开心指数稍微降低，然后想说好，我可以有什么学习的地方，看完之后好没事，然后赶快过了，
赶快再去看那个。
对，但是在以前我会在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会超级 care， 超级，
但这就是一个进化过程啊。你怎么可能有一个人一刚做然后就，
那你觉得一年后我会变怎样？
一年后没有，我真的觉得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得到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这一年间你会突然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好像也是，
因为你这个变化太大了，真的，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也没有马上，但是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真的蛮容易就是去对于一个未来的自己会有一个想象，然后变得那样子，好吧？那我蛮相信吸引力法则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吸引力法则做得到的。好啦，题外话，我要来读就是在讨论音调太平的最后一个留言。他说我是一位年近40的普通家庭主妇，自从接触到你的节目之后，让我枯燥乏味的生活瞬间有了寄托，不仅如此，更打开我的感官，提升了我的思考模式，甚至针对每集深入探讨的问题来和我的孩子们讨论，成了我们亲子间很棒也很重要的活动。
哦，他的小孩几岁？
我还没有说完，可是我觉得好开心哦，真的我好开心哦。好，我继续读。孩子们也意外的非常喜欢，这是我在众多 podcast 节目中唯一的留言，很期待你每一次更新，谢谢你。我好像知道这一位听众是谁，因为他会私讯我跟我说他跟他的孩子们会听我的节目，
好好哦。
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讨论的那个就是巴士那一集，为什么我会不想要把太露骨的东西放在 节目里面的原因。嗯嗯嗯，第一个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第二个就像我那时候讲的，
这节目是随手可听的，所以
对啊，嗯，第二个我讲就像我那时候讲的，我想要尊重受害者。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了一个就是我安排的这个环节。我写了灰狗巴士争议，
我
真的这样子写，
我就是争议第一个，那个第一个提出争议的。
对对对，他好像那时候就跟我讲，其实我能理解这件事情，那我也大致上能知道以后如果再遇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要怎么处理。你等一下可以讲一下你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你讲的蛮好的。那我就先就是稍微简单讲一下那这个就是灰狗法
灰狗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对没错，okay。反正那时候在第19集 Tim McLean 灰狗巴士遇害事件那一集有提到这个凶手，他在巴士上对于受害者做出了一些
什么事这样子，
对，侮辱尸体的事情。然后我没有讲的很 detail， 然后我那时候就帮大家打了一个预防针，是说我今天不会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第一个我觉得很让人不舒服，第二个我想要尊重受害者。然后你就先讲一下你的想法。
我遇到他的第一面我就是跟他讲说，你真的很讨人厌欸，就是为什么话要讲一半，你如果已经觉得你没有要讲了，那你一开始就不要说你什么东西没讲，
对，
你懂吗？嗯。然后像我这种人啊，可能真的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好 ，Lily 是为了我好，就是但是像我这种人，我就会想要去他家打爆他。你给我讲，你现在给我讲，你先给我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就跟他讲了之后，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可能就是无缘无故不讲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对啦，我们两个的想法不一样。
对，
就是，我
在这里我也马上就是在那一集上架没有多久之后，我就马上收到了一个一星评论，然后他说讲真实犯罪还略过细节，语调和某些想法很不喜欢，会有自己的偏见。然后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稍微反思了一下自己，我第一件事情反而没有觉得自己是对的，我觉得哎，我真的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还真认真的去想了一下。但我能理解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真的好想听，可是当下我会觉得啊，我资料都放在资讯栏给你了，你想要看的话你就来私讯我，我会告诉你，或是你就去看新闻嘛。我而且我现在就觉得
不用气成这样，
很想帮自己解释。而且我在节目里面都放了那一段音档，那一段音档虽然是原文，
但我听不懂英文啊。
那一段音档虽然是原文的，他有提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下放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不是我讲出来的，那代表我可以稍微减缓了一下对于这件事件的冲击，而且它是原文的，所以可能你可以听得懂大致上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不会就是会觉得
那么有画面感，
对，一瞬间就是会觉得这种感觉。所以我的确真的是出自好意，可是在收到这个留言之后，我真的有稍微反省了一下自己，就会觉得以后再遇到这件事情的话，再真的是要处理的稍微好一点。对，我想到的是以后就干脆不要讲了，就是
你不要让我们知道说你什么事情没讲。
在你
录音的时候，你可以放在你 Instagram 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附加说我有什么事其实我没说，但是你在节目上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当下就是我想知道，我真的想知道。
好啦，我大概能理解，就我以后我觉得可能用这个方法会好一点。然后对啊，那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讲一下，还是有帮我就是
讲话的
听众，他说这位听众他留言说，听完灰狗巴士的案件想来留言分享一下关于听到案件后的心理处理方式给博主。灰狗巴士案件之前本人就已经知道，也是我个人比较有印象的案件，因为关于吃的我都很有兴趣。他说不重要，我也是想说我个人一直喜欢看真实案件相关纪录片、 YouTube 相关书籍等等的，有时候看完真的会很生气或是很难过，但我又该死的爱看，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思考，一直到我想通了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一个案件是纯粹个人作案的，以及没有所谓天生的恶。所以如果播主对于案件有太大的情绪波动的时候，可以去深挖凶手的人生过往、被害人的人生过往，甚至是案件当时的时空背景跟凶手的家庭、周遭的朋友的过往，或许可以帮助自己不被情绪绑架而影响生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提供您参考。新年快乐，是新年的时候的留言呢。
然后你现在过了，
可是我当下其实就看到，因为我会固定一段时间，可能每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去更新一下看那个留言。啊、对，我觉得蛮受用的。可是就像 Haruka Weiser 那一集，就是我不是有哽咽一下嘛、嗯，就游民的那一集，嗯嗯那一集我有提到我哽咽的原因。哎，不是，是在事后有人问我为什么哽咽，我有提到我哽咽的原因是因为每一次收集案件的时候，我都好像是经过了受害者或是加害者本人，他从小时候就有一种像是五分钟给你顺过他的人生的这一种感觉，所以我好像对他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最终如果这一起案件是我能够同理的，或是可能案发的时间啊或是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话，我就真的比较容易哽咽。嗯，对，通常都是提到家庭的时候，我真的只要每一次提到家庭，比如说什么爸爸爱你啊，或是我们真的都很爱你，然后讲出一些我们很 care， 即便你不在了，我们还是就是会活下你的影子。那时候我就每一次都会觉得，好，我要哭了。
可是这也是为什么你那个，我虽然我对你挥狗巴士那件事情的评语是这样，但是我站在你的角度想，我会觉得说，我们是因为听了浓缩版的，就是你把精华全部讲出来了。虽然你最精华那一段就是要讲不讲，但是因为你查的时候你是真的身历其境，或许你真那个东西真的不适合讲出来。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讲，在那时候，因为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大的新闻网站，像是 CNN 啊或是纽约时报我都会看，不只是大的新闻网站，小的在地的网站，像是什么芝加哥日报啊、休斯顿日报那些东西，它讲的比较细，而且它会在每天都跟你更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我也会看这些报道，甚至是 Reddit 上面的讨论我都会看。那我那个时候的确有看到一张，我知道是恶搞，因为我后来我看了一下下面的评论是恶搞，可是他的确有把那个受害者的面貌放在文章里面，
好可怕，
我吓坏了。我那时候还传讯息给熄灯之后的小宇宙，然后跟他讲说我现在心跳跳超快，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照片。我没有传照片给他，因为我也不想要让别人看到，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大概发生什么事情。我当下是真的很不舒服，就有一种，
而且你那么喜欢研究这种事情的人，你都可以那么的，就是你知道，
的确，可是我是真的对于这种血跟肉我还是会看，但是接受度就比较没有那么高，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对啊，对，之所以大家会说是我是个有温度的真实犯罪 podcast， 可能也是这样子开始在自肥。
哦、
对啊、
哦、
但是的确
有人说你是有温度的。
嗯，真的有，谢谢你们。就是还是蛮开心的吧，因为这就是我想要努力的目标。我想要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严肃，或是太认真了，可是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呈现的样子给大家听。然后可以每次收到这么多回馈，就像刚刚那位妈妈跟我说，就是她成为亲子之间的讨论共同话题啊，即便是真实犯罪是一件真正发生在这世界上的悲伤的事情，可是这些悲伤的事情可以提供我们
以后一个
借鉴、或是一个学习的
媒介。
你不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这也是我想要，为什么会想要做的事情。对啊，
那你知道你想做什么就好啦，你很棒，真的。
但是你知道在应该说虽然这样子想，可是还是会有质疑的时候，质疑自己的时候。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质疑自己不会没有，但是越来越少。
但是就是要有质疑自己的时候才
会
成长啊，
对，或是我才会变得更好。
我希望你一直都会有这种一点点这样子质疑自己的。
会的，会的，对啊。但是就像你讲的，在做他说犯罪的这一个过程，也快要一年了，今年八月就要一年了。中间我真的成长蛮多的，对啊。
我
刚开始， 不管是社交的场合或是在心境上的转变也真的转变蛮多的。我刚开始在社交的场合，我是一个蛮害怕主动跟别人说话的人，就像你刚刚讲我以前的样子、嗯、但我现在可以很舒服的就是跟大家讲说，哎、欸，我是他说犯罪的 Lily、嗯、然后谢谢大家喜欢我的节目这样子。
你真的长大了很多、嗯、也不是长大啦，不能说长大，因为怎么样子都是好的，什么样子都是好的，只是你改变了很多，变了很多。
就应该是说现在的状态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状态，除了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一些什么词汇啊，我想要再进步一点自己写稿能力啊、嗯、还有
自我提升的部分，
嗯，我会想要继续努力，然后继续变得更好吧。嗯，对，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那今天差不多也到这边，你还有什么想讲的吗？
没有哎、欸，
什么？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爱他哦。
你说我吗？
对啊，
我真的，可是我真的接受了很多听众的爱。
对啊，所以我就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爱他。就是，对他有什么意见的时候，当然非常的，就像黑狗巴士一样，就帮我教训一下他。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你知道，就是正在进步中的人，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太严格，不要太严格这样子、
哦嗯、好感动哦、嗯、没事的，要严格一点也是 OK， 反正我觉得就心境上的这东西我已经就是越来越好，然后已经准备好会发生任何事情，而且是灰狗巴士，小心好啦。希望之后可以分享更多好的故事给大家听。那如果大家真的也喜欢这种带有一点温度的真实犯罪案件，然后喜欢我去探讨社会议题啊，我也会不吝啬的跟大家分享。那你们对于美国有什么社会议题想要更多知道的更多的话，都欢迎你们传讯息给我，或是其他英语国家我能看得懂的就只有英文，所以可以收集到的英文的资料什么案件都可以，欢迎你们传讯息给我，我也可以在这一段休息的期间去查查。像是前阵子就有听众问我说会不会做最近的 Asian Hate Crime， 就是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亚洲人的种族歧视的事件。嗯，我其实有想过要做，然后因为我在美国也有一些就是 Asian American， 在美国长大的台湾人的朋友，但他们是没有回来过台湾的。我蛮想知道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的，而且就是的确就是 Asian American 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现实动态帮自己发声，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它太新了，也不是应该怎么讲，也不是太新，就是我觉得以我的角度去抢这件事情的，
它一直是一个未解的答案，所以就是你比较难去，
我还是会想要去做。可是这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去收集很多很多、别人的想法，还有这件事情，第一个我现在人没有在美国，然后之所以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马上去就是被更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如果我要回去从头到尾有点像是看过一遍的话，嗯，我自己觉得那个说服力没有很高，但是我不排斥做这件事情，只是要收集更多的资料，然后即便是这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也是想要分享最第一手的消息，
中立或者是最
我想要知道我身边的朋友是对于这件事情怎么想的，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我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亚洲人，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深刻的体会到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想知道，可是就是要透过很多资料的收集吧。对啊，但是你们都可以跟我分享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我觉得互相分享然后去学习也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嗯，那今天就真的要到这边咯。
好哦，
希望大家有被解答对于一些我的疑惑，然后也很谢谢洋洋，他今天爆料了很多我的内幕，有吗？
比如说没有啊，哪有啊，
比如说什么，好啊，不然我们最后时间让你来爆料一个我的事情。
哦，我跟你说，我跟大家爆料一件事情，他刷牙永远会把牙膏滴在衣服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认识他10年，始终如一。他真的是一个很，我不能了解。
我在旁边笑到疯，
这算是一个爆料了吗？
算了，
而且这是一个超级日常的东西，但是我真的超不了解的，
因为我刷牙时间很久，
对，然后他永远不会站在那个浴室，他挤完了之后他就会咔咔咔，而且他刷牙超大声，然后就走出来，然后对着大家一直刷牙就刷牙，然后那个泡泡就一直滴出来。
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会做这件事情。
我
真的很不喜欢站在一个定点刷牙，因为我觉得非常的浪费时间。
是因为你刷很久，
哦，
可是我觉得刷很久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到底为什么可以一直滴在衣服上，我就不懂。
啊，就睡衣啊，没关系。
不是重点，
我们要吵架
了。重点不是滴在哪里，重点是你为什么。
好了，我下次就接住好不好？
好好好，
不然还是有人要帮我。你们也是那个刷牙一定会滴在衣服身上。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我长那么大没有看过你这种人。
我现在就马上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赶快留言给我，你们是不是刷牙都会滴在衣服身上？
下面刷一整片，刷一整片，我就公开道歉。
好好笑，有必要这样吗？对啊，欸，可是这个料算是蛮大的吧，因为真的在
这
么亲近，
啊，而且这个要认识很久才会知道吧，因
为真的说不定我爸妈也都还不知道这件事。
那你爸妈也太不关心你。
好啦，我们欸，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洋洋好像蛮不错的，我们第三季可以就是邀他来。
你不要在我面前问啊。
好好，
拜拜，
那就先这样子，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里，那第二季也就这样子结束了。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也许是三个月，我会在休息够的时候跟你们见面的。那中间我也会在我的 Instagram 现实动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日常生活，那未来说不定也会比如说用其他的管道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消息，或是跟你们联络，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他说犯罪 She Tells True Crime。 那也欢迎你们到 Facebook 的社团或是到 Telegram 找我聊天。 Telegram 要怎么找呢？ Telegram 就到他说犯罪的 Instagram 有一个 Linktree 的连结，点进去就有了。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咯，
拜拜。
你要学我说话吗？
好，那你讲一次我学学看。
OK， I will see you next season. Bye bye.
Bye bye.